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弗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我想知道圣人们能够感知世上的祈祷的圣经根据有哪一些呢？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几个文章当中其实也有说到有关于这个 communion of saints， 这 community of saints， 所谓的诸圣相通宫或者是圣徒相通。诸圣相通宫这个词呢，它在说明的就是说我们在基督的身体内彼此都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彼此都连结在一起，就好像一个身体，手脚耳朵鼻子虽然都不一样，但是都在同一个身体，所以都有同样的心思意念，同样的共融的状态。好像说我要走去 7 买饮料，那我要走去 7 这个意念从我的脑发出来，我全身就会配合这个行动。同样的，如果我今天要跑步，全身就会配合这个决定来行动。虽然脚是脚，手是手，鼻子是鼻子，但是呢，各个部位全部都协调在一起，是没有分开的。好，那在圣经当中有这样的概念，就是人灵洗成为基督徒，就成了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就等于说成为耶稣的手或耶稣的脚。那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成为耶稣身上的一部分，这时候呢就变成一个图像，你看得到所有灵洗的人不管在哪，他们通通都跟基督是同一共融的。那圣经在圣保禄的著作也是很清楚的提到这个观念，基督是身体的头，那教会呢是身体，所以身体不能没有头，这个在保禄的书信，这就在告诉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跟着耶稣，在耶稣内，借着耶稣而互相共融在一起。所以这个教会所有的成员都是耶稣的身体的一部分，既然都是身体一部分，就不能被切割，不能被分割，也不会分割，所以大家是共融的。那你说这个观念会推广到什么程度呢？它会推广到今天什么叫做基督徒，在世界上信主灵洗的这些叫做基督徒，对不对？那这些死后进入天国的这些灵魂，进入天主选择天主的这些，他们也是领过洗的嘛，他们也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也是基督徒，对不对？另外有一些是他们死后呢要去天主那里，但是还在经过炼金过程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也是基督徒，对不对？所以既然都是基督徒，只是他们所在的状态是不一样，他们所处的情形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在人间，一个是在天堂了，一个是还在天堂的路上，这些叫做进化中的，特别进化中的叫做炼狱中的受苦中的这个基督徒，这三个不同状态境界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按照刚刚的原则，那他们就不会分离。所以这就代表说，在人世间的基督徒跟在天上的基督徒，因为都是同一个耶稣的身体，所以不会分离。不可能说耶稣的脚在这里，然后手在那里是分尸的状态吧？不是，是共融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观念。他们认为说，只要你成为灵洗的基督徒，所有人不管在天上的，还在炼狱的，还是人在人间的，全部都成为了一个没办法分开的基督的身体的整体。这个概念如果你清楚，你就知道什么叫做 community of saints， 就是所有的 saints 就是圣徒。圣徒是很广的意思，不只是指那些被宣发为圣人，教宗宣发的圣人，也不只是指那些在天堂上的人。在圣保禄的圣经的用法里面，这个圣人这个词， 甚至是所有在地上的基督徒，保禄都称他们叫圣徒。所以这是一个很广的意义，代表说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圣徒，天上的炼金的我们，通通都在基督里形成一个不会被分开的共荣状态。这个道理叫做 community of saints， 叫做诸圣的相通。这个天主教一直都有这个观念，那基督新教呢也有，只是呢基督新教会做一些调整啊，当然也是看派别，有的可能完全不讲这个。可是传统古老的路德这些分出来的啊，后面的这几些，他们也是有圣徒共荣的观念，只是呢，他们会认为这个共荣只限于人世间，就是只有人间这样。可能美国的教会跟日本的教会跟德国的教会，还有跟韩国的教会，这之间是有这个相通啊，不会跟死去在天上的人，所以仅限于人世间的这个共荣。可是天主教呢，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他啊、从起初到现在，他认为的就是包括天上，包括炼金中的灵魂，也就是不只是现世的，这些都是共荣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天主教会常常请在天上的圣人为我们祈祷，甚至会为这些进化中在炼狱的灵魂为他们献祈祷、献弥撒。这都是同样的原理，因为我们认为这三者状态中的基督徒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都没有落在外面，都是一部分，所以都是共荣的。所以是共荣的话，就都能够彼此代祷，彼此祝福。这就像是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知道日本的教会、美国的教会，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是一个主内肢体，所以我们可以彼此代祷，我为你祈祷，你为我祈祷。那同样的呢，如果你放大看美国的教会、台湾的教会、天堂里面的人的教会、炼狱当中的教会，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那同样的，我们可以请天堂教会的人为我们祈祷，也可以为炼狱中的灵魂祈祷，也可以请他们呢为我们祈祷。好，总之你会发现这之间都是共融在一起的，这都在讲同样的事情。那基督新教可能会认为这个情况只限于人间之间而已，而不会扩展到天上跟炼狱中。好，那在天主教就是有，所以就会引起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基督新教的弟兄姐妹，他们听到天主教有这样的 community of sin 的时候，会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天上的也听得到我们的祈祷，进化中的也可以跟我们有这种相通。那他们可能会提出几个质疑啊，包括说，诶，如果是跟死后的人有接触，这样不是等于圣经中的 necromancy 吗？这个不是交鬼的情况吗？这个我们在护教的文章有提过。好，那也有一些的资料我们在网站里都有，欢迎大家可以来去理解。总而言之，一句话来讲就是不一样， necromancy 跟这个圣人圣徒间的祈祷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完全没有抵触圣经所禁止的 necromancy 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是需要解释。好，不过呢，一句话就是这样。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解释，因为今天提问者也不是问这个。那另外一个呢的说法呢，就是他们会认为说，天上的人能够感知到地上吗？这个是有几个理由的啦，会这么问。也是情有可原，因为你想想看，诶，我要，你看哦，天主要听全世界70多亿人口这样子的一个祈祷，那你想看看，如果我们用一般的那个想象的话，我要听你讲话，我都要耳朵全部专心在你的，那我听五个人讲话我会忘记，那听十个人讲话更不可能，同时听70亿的人怎么可能呢？所以他们会说，这个只有全能的天主办得到。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会请圣天上的圣徒为我们祈祷呢？因为天上的圣徒他们要听全世界那么多祈祷的话，他们又没有像天主一样的能力，他们如何能听呢？所以这个道理是这样讲的，除了刚刚讲的说接触死人，这个叫交鬼，这个是圣经禁止的，那我们已经讲了这个不是。可是呢，另外一个疑难就是这个，就是如果你认为有圣徒可以为我们祈祷，你好像就在说圣徒跟天主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有一样的大能能够聆听世上，那怎么可能呢？所以他们觉得天主教的这个做法是亵渎天主，高举圣人高过天主。好，那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好，第一个，圣人是圣人，他们都不是天主，所以天主教当中并不会崇拜圣人圣女。 天主教只能崇拜唯一的三位一体的天主，他才是真神，所有其他的都是受造物，玛利亚受造物，教宗受造物，我受造物，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通通都需要基督，都需要耶稣，这个是天主教非常清楚确定的信仰。如果违背这个信仰，去把玛利亚当成神来崇拜来尊敬，那不好意思，这个是异端，这个教会已经谴责了，这是异端，这个一直以来天主教会都不能接受，所以大家 要很清楚天主教对这些不同的对象他的观念是什么，这要非常清楚。好，那我们回来讲，圣人们既然都不是天主，所以他们当然没有天主这个能力能够听到一切，所以呢这要怎么解释呢？你可以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呢，天主愿意他可以加给这特定的圣人能力，让他们能听到很多祈祷，这是靠天主的能力，所以已经超越这个圣人本身的这个受造物的限制了，所以这是可以的，对不对？只要天主愿意，这个是可以的，第一点，所以并不是说绝对不可能。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圣徒要听的祈祷也没有到天主那么多啊，圣徒他可能说圣若望现在在天上，全世界有多少人请圣若望为我们代祷呢？加一加也才多少人而已，大概也不会到全部。如果要比的话，向天主祈祷的人是最多的，所以等于是说其实也不会费尽若望的能力，好像要用到所有的功夫来听70多亿人的祈祷，因为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多人啊，对不对？不会那么多人都一直请若望祈祷，所以也还好。好，不过这样的回答很奇怪，好像只是在说明那个数字，但是至少你会知道说，诶，其实误解者提的这个看法呢，其实是里头是有一些的缺陷的，因为包括这样子，我们就不可能所有人都向圣徒祈祷，圣徒如何能用全部的力量或者是什么能力呢？说不定只有多少人来回答。当然咯，你可以说，诶，这个圣徒还是很多人请他祈祷，你看比方说圣方济啊，一堆人都请他祈祷，因为非常爱他，所以还是请他祈祷，那这样子又怎么办呢？好，等等的。所以刚刚讲的这个呢的数字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要让我们先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也并未必说是完全的这个所谓的要多大的力量才可以。误解者认为这个要全能才办得到，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去推论说其实未必是全能。第一个就是可能不是那么多人听，不是那么多人请他们祈祷，所以不至于到全能的力量。第二个，我们可以去借鉴一下，比方我们今天也有写那个祈福卡，可能挂在树上啊，说请这个堂区为我们祈祷，有没有？我们平常可能写一些代祷，你看哦，这个树上可能挂了100个代祷意象，可是这个堂区也是为这100个意象祈祷啊。那今天如果有10000个意象写上来，诶，大家也是可以，不一定每一张每一张看，他们也可以把全部集合起来，然后呢一起同意为这个意象祈祷。那这样子呢，也就等于说其实在人间也已经为了，也已经会为什么呢？为超过100个人以上的事情在做祈祷，那何况天上呢？对不对？人间的我们还可以一个一个看，你有时间的话你花1个小时看100张那个代祷卡，然后你为他们祈祷也办得到啊，只要你愿意有时间，对不对？那人间都可以做这样子看100张，那在天上他们永恒的里头，他们是不是用一个他们永恒的方式能够更直接就了解到这些更多的意象呢？好，这个应该是可能的，就是至少理性上的推论并不是不可能，也没有违背什么的，因为他们的情况中你说他们怎么可能这样，可是他们现在是灵界的状态，他们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理当来说不能用物理世界的限制来限制他们能听到多少祈祷才对，不管怎么样，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也是另一个解释。好，那无论如何几种情况都能够帮助你去回答，我们都能够去发现到说其实未必要用到全能的力量跟不可能的情况，这个天上的圣人才能够感知到地上的祈祷。好，这是其中一个对这个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疑虑，我们做的一个回应，就是不至于。那另外呢，我们就来看，就提问者提，就是说在圣经当中有没有一些段落会讲到有关于天上的教会，这些人他们也能够跟地上有感知，这个是有的。比方说我们很常提的，就是像是如果我们看若望默示录5章8节， 当他接纳书卷的时候，那四个活物和24位长老都伏伏在羔羊前，各拿着弦琴和盛满了香料的金鱼，这些香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请记住哦，你看到这个画面是24位长老，他们在天上，他们是在天上里面的这些存在，在天上的这些状态的人，他们在羔羊面前可以把众圣徒的祈祷装满在那里。这个图像你已经可以看到，先不管你对末世录第五章这边的解经你认为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究竟有没有在说明天上的事，这是另一回事的探讨。但总而言之，末世录告诉我们的一个指示，就是一个 indication， 让我们知道说，在作者的心中或者在基督徒的思想中，天上的这些长老们是可以带着圣徒们的祈祷来放到羔羊面前的。所以这就在代表什么呢？我们从这个能够进一步的衍生出，对，在天上的 saints 圣徒们，他们能够感知到地上的祈祷并为这祈祷。当然他们一定要能感知，他们才能够摆上众圣徒的祈祷嘛，这是一个一般的推论。所以假设他们真的奉献了圣徒的祈祷，那就代表他们一定认识到有地上的代祷的需求，所以他们就感知了世上的祈祷，这是一个很重要。好，我们可以看这个第八章，如果我们往后看哦，第三到第四节说，又来了另一位天使，持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给了他许多的乳香，为同众圣徒的祈祷一起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好，请记住哦，刚刚前面才提到说24长老奉献，对不对？现在又看到有天使来，然后乳香又把众圣徒的祈祷一起奉献，所以天上的这些天使们也参与这个为圣徒祈祷的工作。所以你要知道，天界，我们姑且用这个词，天界里头的这些存在体，他们呢竟然是感知并且可以为我们献上祈祷的。乳香，这第四节，乳香的烟与圣徒的祈祷遂由那位天使的手中升到天主面前。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图像，我们看到圣徒们，就是这些基督徒们的祈祷呢，会借由天上的这些天使跟24长老们的活动来呈现给羔羊。你已经看到这之中是通过天上的这些存在到达羔羊，你已经看到它不是直接的了，它是有一个转的过程，借着他们的奉献转到天上。所以从这个圣经的图像，你就可以看到说，诶，天上的圣人们不是完全没事坐在那边什么沙发吃爆米花，他们是真正的也在为圣徒们祈祷，连同天使一起。那你就可以想象，他们当然是感知到地上的祈祷跟需要，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图像，我们从中要去了解到。第六章的九到十节呢，又有提到说，当羔羊开启第五个印的时候呢，我看见在祭台上面那些曾为天主的话并为了他们所持守的证言而被宰杀者的灵魂大声喊说，圣洁而真实的主啊，你不行审判，不向世上的居民为我们的血伸冤，要到何时呢？好，这边你看到的呢，也是在描述天堂教会当中，我们看到天上有这样的情况，羔羊在的地方有一些在上面的人，他们是大概就是殉道的，因为他们是为持守天主的话而被宰杀的灵魂，所以他们是曾经活在世上哦，为了忠于天主而死的哦，他们在天主那边哦，所以我们知道这也可以看到人死后的这个情况的一个描述哦。他们在那个地方就喊说，圣洁的主啊，要向世上的居民为我们的血伸冤，要到几时呢？好，所以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天上这些已经殉道在主面前的这些灵魂，他们还在关注人间的事情，他们还在关注人间这些对他们行不义的人， 有没有得到天主的审判，他们还在关心世上这些圣徒的痛苦有没有获得天主的审判。所以你从这样的对答当中，你又清楚可以看到这些已经死亡在天主面前的人仍会提及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得到彰显。一句话来说，在天主面前的灵魂呢，也在注意及关注，当然就是感知地上所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哦，地上人间有没有这样正义的伸张跟需要，在天上的人也在关注，这已经看到一个天人间连线的事情了。所以呢，我们要很清楚，就是圣经的理解当中这个脉络，天上跟地上是没有这样绝对割裂的，是没有的。甚至你可以看很多的例子，包括说梅瑟厄利亚在耶稣山上显圣容也是出现，这也出现在人间、哦、假如、这个部分、哦、那还有一些例子也是可以看得到、哦、天上的圣徒也是注意人间的事情，包括耶稣讲比喻说的这个拉扎路跟这个有钱人，他们最后死亡所在的不同的地方，同样也是那个有钱人说主啊，有钱人说可不可以、啊、跟亚巴郎说可不可以派这个你可不可以帮忙我告诉这些他还在地上活着的兄弟姐妹，让他们能够知道我现在的情况而能悔改。你看他们还是知道，就是死去的人呢，他们还是知道、啊、人间上的这些情况。所以你说完全不知道、啊、完全没有知觉，好像断联一样的话，这个在圣经的脉络，如果我们只看圣经啦，今天呢我们先限定，因为提问的朋友应该是基督新教，比较是按照圣经，那我们从这个脉络一起看的话，诶，圣经的作证反而是为圣徒间有相通有共融有感知，反而是为这个观点好来提出说明跟证据。所以这是我们必须清楚明白的事情，清楚明白的事情。像刚刚讲的马窦福音十七章啊，这里提到耶稣的显圣容，这也是一个例子，也是一个例子。好，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再提的，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他说所以我们有如此多的重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好，请注意要、哦、这边说的，这个我们在以前节目有说过，这边说在众多云的证人围绕下，诶，我们旁边有如云众多围绕我们的证人在我们身边，这是希伯来书所讲的。他们围在我们身边，他们是谁？他们是证人。什么叫证人？ Matrundon， 他的希腊的原文说明的就是跟殉道者这个字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围在我们旁边有一些为基督作证的人，他们是殉道者，这样子为主见证的人，也就是他们是已经死了在天主那里的那些圣徒，甚至他们是为主做见证而流血的圣徒，他们成了信徒的模范跟榜样。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当然在天主那里，对不对？可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们围在我们身边。所以这代表什么呢？他们围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看得到他们跟我们有这个连结跟这个支持，我们就要感到欣慰，而不要再害怕，好像我们是一个人，好像基督徒活在人间是一个人奋斗，你要感到有他们同我们一起，那不要害怕，而且感觉到真的这些天上的弟兄姐妹呢，没有离开我们，真的是陪着我们一起走这个道路。所以我们就要把内心的石头放下，还有把那些纠缠我们的罪过赶快放下，不要再觉得说我都苦在这个软弱当中了，今天有那么多圣人们，他们都在旁边鼓励我们，我们就放下这些罪过吧，过一个真正的好的生活，善良有爱的生活吧，不要再害怕了，今天有一群人陪我们走，你干嘛怕呢？我知道我们人很害怕，很害怕脱离了罪恶，脱离了你的习惯，你会很害怕，不知道该依靠什么，甚至没有信心说我可以脱离这个淫乱吗？我可以脱离这个贪心吗？我可以脱离这个爱面子之苦吗？可是你看到了那么多圣人围在你旁边，你不是孤单的，所以放下这样的害怕吧，用坚忍的心把我们前面要跑的赛程把它跑完。希伯来书从这个图就是特别告诉我们说，圣徒们与我们地上的信徒同在，那他们当然 要感知得到咯，不然他们出现完全看不见我们，那跟我们有什么连结呢？何谓的支持可言呢？所以这个也可以去提出，让我们知道他们跟我们的共融，进一步的就是他们跟我们的感知仍然是有的，仍然是有的。好，那我们还可以看这个圣经的这个马窦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节，他也有一句话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轻视这些小孩子中的一个，因为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好，所以你看到这边耶稣讲的有关于小孩子哦，然后耶稣说，这些在人间看到的小孩子，你不要随便对他们轻视看不起，因为他们的天使，就是我们知道人有护守天使嘛，他们的天使现在都在天主面前的，所以你不要去瞧不起这些小孩，他们看起来很弱小，对不对？他们的天使直接在天主旁边哦，所以呢，你们对他怎么样，上面是会知道的哦。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天上人间共融在一起，彼此天上照应人间，所以这个也是耶稣自己讲的，并不是说天上的事情都跟地上是割裂的。我再次强调，通常会怀疑这个感知问题的是因为他会认为，第一是割裂的，第二就是他就算认为没有割裂，但他觉得办不到。可是我们现在通过这些例子，你就会知道说，圣徒感知地上的祈祷，第一不见得要他是全能的，第二也不代表呢他们完全不能感知，因为明明是共融的状态。第三，我们从圣经的经文也已经看到，天上参与人间的祈祷跟代祷，也参与人间的这些事情，他们在里头呢祈祷，而且呢为我们祝福之外呢，而且呢天上也在支持着人间，也在什么呢？也在天之父前为我们人间说话，为我们人间说话。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例子呢，你要知道，就是无论你认不认为前面这几个经文是在支持这个说法，这个基督徒古老的信仰，你至少要知道，所有的割裂绝对天上跟人间不可能有感知这件事情呢，这个在圣经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如果刚刚讲的例子我们都觉得，哦，这个不是啊，那个圣经没有那个意思，那个不是，你误解了，所以是没有关系。但是请问一个问题，圣经哪里有斩钉截铁的说天上跟地上完全没有共融，完全不能代祷，完全没有办法听见祈祷？有没有这样的经文？完全没有，好吗？完全没有。所以有时候你跟你的朋友在讨论这一块的时候，他可能会一直问你说，请你给我们证据他们能听到地上的祈祷。但是你也可以先反问说，请你给我一个证据，显示出天上的人，天上的天使完全不可能感知地上的需要跟祈祷，而且不可能代祷，完全不可能形成一个割裂的状态。你把这样的经文给我，他会很难哦，因为他办不到，他办不到。所以呢，从这个点你再慢慢的发展，告诉他刚刚我们举的经文，请他去思考看看，是不是我们都是因基督的共融在一起的话， community of saints 的话，是不是天主教的这个教导是不是更符合圣经呢？他反而没有违背圣经之外，还更反映了圣经的事实。因为确实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一家人，在基督里怎么会分死后就不在基督里了呢？既然死后也在基督里，都在基督内，那怎么会有理由而说他们死后的基督徒更靠近天主的人就更不可能为我们祈祷呢？其实这样子你推论下来会发现，诶，确实天主教的这个说法呢，它是有很好的理由，甚至更符合圣经的理由来说明的。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